卖身为奴，他们何时能够再见天日？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战国时期，楚国有一个叫子奇的官员，他有八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叫捆。子奇让捆出使燕国，不料在半道上，强盗把捆给掳走了。这些强盗看捆身体壮实，可以当奴隶卖，又怕他逃跑，就把他的一只脚砍了。这伙人把捆卖到了齐国。当时的齐康公见捆身体壮实又很聪明，就把他买下来，他终身跟随齐康公。从庄子中这个人口贩卖的例子可以看出，早在春秋时期，各诸侯国之间就有人口贩卖的行为，而且人的劳动力价值是人口买卖中非常看重的因素。被买卖的人口既有男性也有女性。被买卖的男性人口主要被称作田奴、家奴、工奴和商奴等劳动力。田奴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庄园主的田园中从事耕作的奴隶。家奴也被称作仆役，从事各种杂役，比如煮饭、打扫、喂狗、看管财物等等。汉朝的大将卫青就曾经是一个家奴。工奴和商奴就是替主人从事工商业的奴隶。汉朝有一位窦太后，她是汉文帝的妻子，汉武帝的祖母。她的弟弟窦少君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，经过十多家的转卖，最后卖到宜阳烧炭做工奴。中国历史上被买卖的人口主要不是男性，而是女性。这反映出女性在中国古代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。女性被买主买走后，主要是作为奴婢、姬妾、妓女。在高利贷、苛捐杂税、田租、徭役、自然灾害、战祸的催逼下，许多农民破产，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或妻子卖出去。长期处于贫困的地区，甚至产生了一种偏爱生女孩的生育性别偏好，因为女孩更容易卖出去，从而获利。根据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，东京汴梮的下层市民不重视男孩，但对女儿则爱护有加，等到女儿长大，就教她各种技艺，以备学成之后把女儿卖了换钱。我们在前面关于妓女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，妓女的现象与人口贩卖是紧密相关的。明朝著名的小说《警世通言》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女性被不断贩卖、被社会污名的故事。北京一个叫苏三的妓女，幼时因家贫被父亲卖到妓院，后又被老鸨卖给山西的马贩子。马贩的妻子与人通奸并毒死了丈夫，嫁祸给苏三。正妻贿赂知县，苏三屈打成招，被判了死刑。小说让他最后碰到了在妓院时的情人王公子，而此时他科举高中，恰好到山西做巡抚。在王公子的帮助下，苏三沉冤昭雪，最后也嫁给了王公子。事实上，和苏三一样被父母卖作妓女的女人在明清时期数不胜数，她们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，老鸨有权将她们二次转卖。只不过她们的悲惨命运里很少出现救人于危难的王公子。在清朝的广东，甚至乡村集市中也有定期开设的人口市场。卖身为奴的人在自己的头发上插上一根草，作为准备卖身为奴的标记。人口市场上大致有两种交易类型，一种是官府向私人购买或者出售奴隶或奴婢。宋朝以后， 官府卖出的人口主要是被抄家的罪人的家人。根据同治年间户部吏则的规定，被抄家的罪犯的家属由官府卖到人口市场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府被抄，家奴便被朝廷公开售卖。还有一种私人之间的人口交易，大多是灾荒年景，很多贫苦人家卖儿卖女，这时的人口价格就更低了。清代的内务府大库档案记载，康熙二十年，直隶山西遭遇灾荒，一个小孩只能卖数百文铜钱，而壮劳力也只能卖一两或者二两银子。在人口市场上买卖人口，需要以专门经营人口买卖的衙快作为中介。在五代、北宋时，衙快受到政府的保护，买卖人口的契约如果只有衙快和买卖双方签约，被称作白契。如果白契上盖了官府的红印，则白契变为红契，这也意味着卖身者进入官方的奴籍。因为被买卖的人口主要是女性，从事人口买卖交易的中介也主要是女性，她们也被称为衙婆。人口买卖可以分成三种类型：合卖、略卖和略卖。这三种类型也成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术语。合卖，也就是人口买卖双方经过互相协商达成交易。略卖，就是通过威逼利诱手段把人买来，然后再转手卖出。略卖就是通过绑架掠夺人口，再转手卖出。上面提到的衙快参与合卖，人贩子主要参与掠卖和掠卖。人贩子早在秦朝就已经出现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贩子极为猖獗，不仅拐卖平民百姓的妻子儿女，甚至连皇亲国戚也敢卖。比如西晋惠帝的女儿林海公主，在首都洛阳被攻陷后，被人贩子卖到了南方。在清朝，有些人贩子甚至形成了犯罪团伙，这些团伙作案的人贩子有时还和官府合作。比如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这样一个案例，山东淄川历津两县的农民裘恒和刘耀履两人因家乡遭遇饥荒，带着家人外出逃荒，不料想在逃荒途中遇到了以八天荣、八世忠为首的人贩子团伙。人贩子哄骗他们说想雇他们种地，于是带他们进了北京。人贩子团伙写了假的卖身契，把这二十几口人关了起来，想要将这些人转卖给他人。裘刘二人想方设法逃了出去，报了官，没想到八世贩卖团伙受到了旗人贵族噶奇哈的保护，官府也对人贩子无可奈何。可见那时的政府不仅参与官方的人口贩卖，而且在私人的人口拐卖中有时也默默地充当保护伞的角色。从人口买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，人口买卖的现象在中国出现得很早，并且长期存在。这个由于贫困、愚昧和社会不公等因素造成的社会现象，直到今天在个别地方仍然存在。无论是男性被充作劳动力，还是女性被当作家庭的所有物自愿出售，背后反映的都是普通百姓丧失对自身的决定权。